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，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，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，教化人心，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欢迎收听东梅讲古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冬梅。今日冬梅继续同大家讲法海禅师的故事。上次我们讲到裴文德出家做了和尚，法号叫做法海。师父要他苦修，他先是劈了三年柴，之后呢他又要每日担水给五百个僧众饮用，实在是很辛苦。有一日他担水的时候差点跌亲，他就忍不住发牢骚，口出怨言：和尚吃水寒林挑，纵然吃了也难消。估不到整个密印寺的僧众吃完饭之后都觉得肚不舒服，真是成了纵然吃了也难消。可见那个时候的法海已经有了一定的功力，他讲出来的话起了些作用。大家都说饮食难消，这样异常的情况就引起了师父灵佑禅师的注意。他发现了个中的缘由，不过他没出声。等到那日法海照例来参见师父的时候，灵佑法师眯埋眼，单立右掌，慢慢吟道：老僧打一座，可消万石粮。灵佑禅师这样做了之后，僧众饮食不消化的现象就没有了。而法海当时听了师父的点悟，心中感到惭愧，翻房自我反省，自促其心，从此之后每日都更加专心修行，服务众僧，再也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了。就这样每日担水上山落山，循环往复，春去秋来。有一日法海正是担水向山上行的时候，就见到一个寺内的小沙弥带着一队人迎面行过来。队伍里面有一台轿，那个轿在他面前停低，有个妇人行了下来。法海一看是自己的亲姐姐，原来姐姐挂念弟弟，不远千里从都市来到湖南看望弟弟。姐姐一看到弟弟受这样的苦，担水上山，每日来回长途跋涉，个膊头都磨起了老疹。想到他从细锦衣玉食，从来都未受过这样的苦，连屋企的仆人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，实在是心痛。他拉住弟弟的手流泪不止。于是姐姐就决定将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施舍给寺庙，修建一个工程浩大的饮水井。当地的老百姓将这个井叫做美女井。自从有了这个井之后，龟山的山民、寺院里面的僧众都不用再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地担水了，解决了些人生活的困难。直到今天，这条饮水井的井石还依稀可见。之后没几耐，师父说法海的苦行生活圆满结束，就叫他开始三年的闭关修行。在这三年中，法海一心坐观参禅。到了闭关三年圆满的时候，师父亲自去关门外面直呼法海的名。法海禅师听到师父呼唤，在关房里面应声而出。而关房的门窗既没有开，也都没有任何的损坏，这个标志着他功成圆满，已经得到了。一时间合寺内外僧族大众都来亲近他，向他问道，每日络绎不绝。有一日灵佑禅师将法海叫去，告诉他听他还需要去云游，去江西庐山等地云游。法海紧转师命，托钵云游，走遍江西，到了庐山。离开庐山之后， 又来到江苏镇江浮山的一片荒林中。他很喜欢这个地方，觉得他很清新雅静，就在那里结庐打禅清修。有一天在山林中，他竟然发现了几尊佛像的残骸，觉得奇怪。后来他遇到一位打柴人，那个人告诉他，这个地方原本有一座庙宇，是在东晋时期建造的，叫做宅心寺，当年亦都是香火旺盛的道场。后来由于年年战乱，宅心寺就变得破烂不堪，一片荒凉，看不出昔日的模样了。那些佛像是原来宅心寺入面的。法海听了，心中升起了要修复寺庙、重塑佛像、弘扬佛法的心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他烧了自己的一只手指来向佛祖明志，发誓要重修道场。从此他身居山洞，每日除了参禅，就开山种田、筹资修庙。附近的乡民都知道山里面来了一位高僧要重建宅心寺，亦都来帮手。有一次法海在修寺挖土的时候，意外挖到一批黄金，他就将这批黄金全数上交给当时的镇江太守李琦。李琦将这件事上奏皇上，唐玄宗大为嘉奖，说这个是佛祖对法海一片诚心的善报，特别落了斥令将这批黄金发还给法海，用来修复庙宇，并且钦赐庙宇的名为金山寺。从此宅心寺就改名为金山寺，而法海禅师就成了金山寺的一代祖师。经过漫长的艰苦创建，金山寺最后圆满建成，成为江南地区佛教界最大的禅宗庙宇，名震古今。法海禅师亦都被称作金山寺的开山培祖。从开始动工修建寺院，一直到寺院完工之前，法海禅师都是一直在金山寺旁边的一个山洞入边禅修。有一日，法海正在山洞入边打坐，突然间闻到一阵腥臊之气，有一条白色的大蛇捐了出来，大概有几丈咁长，好似水桶咁粗。嗰条蛇打咗个蛇饼，立起个前身，掏住条脷掘住法海。法海运起宿命通嘅功能，佢知道呢一条蛇系千年白蛇，喺深山密林中，因为机缘巧合受咗日月精华，得咗灵气，有咗啲小能小术，成咗蛇精，到处害人，吸人精血。他来到禅洞是想害禅师要附体来修成人形。禅师闭目不动，他将思维打入白蛇的脑中，警告他天法是不准动物修炼的，修成就是魔，是要遭天谴的。若果你真的想修炼，就快点转生投胎做人，有了人身才可以修炼，还要修正法。好似你咁靠吸人精血害人性命，系邪法魔道，天理不容。我本来系应该要灭你嘅，但系可怜你千年修行，唔忍心毁你于一旦，今日放过你一次。你快啲去投人胎走正道，下次如果你再系咁，就唔会再宽容你啦。嗰条白蛇原本气焰嚣张，听咗法师呢番教诲，不以为意，仲想蠢蠢欲动。但是发现自己已经被定在那里了，动都不动得，他只好向法海叩头求饶，法海放了他。这一幕被附近的乡民看见，广为流传，都知道浮山来了一位有道高僧，将那个危害乡邻的蛇妖赶走了。在镇江金山寺塔西面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山洞，人称法海洞，又名培公洞，据说就是法海当年苦修之处。法海圆寂之后，他的弟子在他打禅的石洞入面雕刻了一座法海石像来供奉他。春去秋来，日月如梭，法海禅师主持金山寺已经有好几年了。有一日，禅师对他身边的僧众说， 自己要出去一次，去杭州了结一桩昔年公案。他嘱咐了弟子一些事项，就说很快会回来，没带随从，自己就上路了。那法海禅师要去杭州了结一桩什么昔年公案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多谢大家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